冬天哈，现在是什么季节？春天，春天是一个充满新绿。我们慢慢的发现，在这个树梢上有一些的新枝嫩芽会发现，你会觉得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在诗篇128篇里面有提到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造的生命。我们当我们爱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敬畏神，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照他的话语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即将要蒙福，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看见一个神同在生命的精华。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唯有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也是赐我们生命的气息的主。父神，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慈悲与怜悯覆庇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所行的路径上都滴下脂油。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愿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慈爱跟怜悯，也让我们照着你自己的话语，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恩膏你仆人。主，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在神你自己的伟大当中，我们被降服，我们来尊崇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当中哈，我们可能你看过这一幅图画里面的意象，就是一艘船它航行过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水流就有不同的样子。从它的尾流当中，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艘船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是有尾流的。什么是尾流呢？也就是人你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公司久了，人家会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完成你的工作？你有帮公司获利吗？你有没有这个圆满的达成你的任务？从我们的尾流里面也可以评估我们的效能，我们的成果是怎么样。同样的，在我们的与人互动的关系里面，我们也会留下尾流。你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是留下建造还是拆毁呢？那是祝福呢还是咒诅，让人家恨不得哇快点这个人离开最好。我们到底是留下了什么烙印在人的心田以及他的灵魂、他的意识的里面？今天我们要从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学习、来思想，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在弥赛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基督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为什么他可以在弥赛亚的谱系里面了？我们常说这个路德记中最佳男主角波阿斯进场了。我们从路德记2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在这个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还记得上次我讲这个留意生命中的季节的时候提到说，两个寡妇 苦哈哈的回来，这个从这个充满到空乏，回到了伯利恒一个粮食之仓。然后呢，回来的时候，那一个季节啊、那一个时候正好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今天的场景就跟大麦有关系。今天的场景的男主角是拥有那个很大庄园，有很多麦的。那我们看到波阿斯，他的名字是叫做是这个迅速活泼，也就是一个很有敏捷力、很有效率的力量在它里面。所以英文的翻译本里面有，就是他是一个大能的财主，不但是有钱呢、不但是有势哦，而且还是一个有能力的财主。那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很敏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他的生命里面来思想，一个蒙福的人到底是与神有怎么样的关系？一个蒙福的人啊、在神的里面是怎么样被神来充满啊、那在韦约翰的《内在革命》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啊、就是说我们圣灵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人格更加的完美，而且要了解神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和完成什么样的工作，一个受造之物。如果我们能够按着神创造我们时候那美好的心意，我们就将成为最自由的人哈。所以这个一个成功的人，他并没有捷径，乃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扎扎实实的做一个对的人啊。那我们看到波阿斯，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家是我们人生命的起点，一个人不管这个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的环境如何的更迭，我们的人是如何的变化，家总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留有很一些的影响啊。家特别是包括我们在家庭中所得到的价值观，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些准则啊，甚至家庭中的秘密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整个状况。那我们看见这个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所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为什么要从儿童时期就要来让他走神的道呢？在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教育其实是从家庭开始的，所以家庭教育跟宗教教育是粘合在一起的。那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儿童主日学，有阿瓦纳，而且还有幼师。好，那如果我们从小能够让这一群很有爱心的老师，而且很优秀的老师来帮助我们的孩童走在神的道中，那你就会发现，加上我们自己的在家庭的这个宗教教育，你就会发现说，我们的孩童走在神的道里面是一生到老不偏离，而且会蒙神很大的赐福哈啊！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么的奇妙，有恩典的神。那我们看到波阿斯的原生家庭，你从这个年代表里面，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他有哪一些的祖先？他的祖先当中有没有谁是蛮特别的呢？你会看到他的祖先当中有谁？有拉和有他玛，对不对？他玛是何许人也？这个是在什么时代？寄居埃及的时代。好，所以你会看到说有一个他玛，犹大是大卫王的这个先祖，是雅各的十二个当中的，本来是第三排顺序，第四就变成是这个继承哈，好像长子这样子，是弥赛亚的家谱里面。他的媳妇称犹大说，你比我还有义，你比我还有义哈。所以然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拉合，拉合是谁呀？当犹太人要进入迦南之前，派了两个探子，对不对？然后就躲到谁家里去了？拉合。然后圣经说他是一个妓女，但是他又帮助了以色列人，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英雄。所以你会发现说，在他的先祖当中有这个外邦人，有妓女，他有所谓的黑暗面，可是呢他同时也是有一个很杰出的祖先在他的家庭里面。我们就会看见说他超越这一切，他真的是用很大的爱心来对待这个路德。所以我们看见他玛跟拉合是有信心的，我们看到这样子影响了他的人生。 我个人或世代都不是独立存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怎么活，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哈。我们怎么做什么样的选择，会影响到你的后代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在这个有在就是清教徒进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然后就在有一天所有的安丁就出去了，然后呢就印第安人就来了，就掳掠了所有的妇女跟儿童。那掳掠走了之后，然后就是大人被绑在那个木柱上准备要烧的时候，那就是都绑好，就因为要一个一个绑嘛，对不对？那绑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一个就是写那一本书叫《尊荣你的父母》的，他作者的见证，他就说当时啊，他的这个女祖先就挂在那个木柱上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个森林当成这个法国的大教堂，就开始唱赞美诗。当他开始唱赞美诗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萦绕在整个森林当中，然后以至于这些男丁回来看不到老婆孩子的时候，急急忙忙的就要去找，结果就听到那个赞美的歌声从那个森林就这样子，在广大的森林，他们能够很快速的救到这一群的家人。所以我们看见是我们的这个个人，我们怎么活，我们怎么去处理一些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子子孙孙。因为当摩西在荆棘里面的时候，神对他说这个个人或世代都不是独立存在，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的神是世世代代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每一个人就像那骆驼景象流经当中，到底我们留了什么属灵的遗产给你的后代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波阿斯他到底留下了什么给他的这个后代。那我们也看见一个蒙福的人，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一切的根源一定是从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波阿斯他是一个认识神，一个敬畏神，也是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那我们看到他这个认识神，就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那这个神学家巴克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神》，我们的图书馆有，我们上次已经都讲说我们图书馆有很丰富的属灵的书籍，那请各位弟兄姐妹，这本书真的是值得看的啊！《认识神》里面他提到说，一个认识神的人是有能力来为神工作啊。从这个《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当他来到的时候，他会说这个神与你们同在那这个他是一个知道神是赏赐的神。在第三章的时候，他提到神是永生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神的波阿斯，他能够开放麦场，他能够开放那个让穷人寄居寡居寡妇们能够来拾取麦穗，所以他是一个有大能力为神工作愿意给的人。然后你也发现说他这个在一天之内就承诺，就实现他对诺德的这个路德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神的人是对神是有伟大的思想，因为他知道这一位神是谁，他认识这一位神。所以这一位神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主，是一个立约，以他们立约信实慈爱怜悯的神。所以呢，他对神有伟大的思想，以至于当他在祝福人的时候，他说愿神赐福于你，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底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他知道这位神是有能力而且乐意能够来赏赐人的神。他也是认识的神的人，自能够对神表现一个大无畏的勇气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八到十六节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这个对路德的这个明处暗处的关怀，而且他无畏的爱心，他对路德他这个勇敢的告诉他说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称赞他对婆婆的爱心，他的这个高贵的品格。然后你会发现他而且是他是能够 就是很有勇气的去承诺说，如果我是你属业至亲，那我可以愿意属这个为你承担。可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哈，更近的。所以在认识神也是在神里面有极大的满足。如果你从路德记第四章第十一节十二节，你可以发现说，这个众民跟所有的长老们都一起来祝福他。那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各位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啊，这是以前华牧师曾经跟我们用这一节来讲到，你还有印象吗？我还记得住呢。第诗篇十六篇十一节怎么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神是那一位让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将那个喜乐充盈在我们的心，将那个满足满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神。我们看到波阿斯他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还怎么样？他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来，弟兄姐妹，你希望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吗？要怎么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什么是开端呢？开端就是首要。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一个神的恩典，就是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要敬畏神。那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我们也一起来读，这是一个应许，一个祝福。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而且要心存谦卑。但请告诉我，什么是敬畏啊？我们常说你要敬畏神，你要敬畏神，到底什么是敬畏呢？啊，敬的意思就是认识神是那位创造主，神是尊大的，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来尊崇他，来敬拜他，来感谢他。在罗马书第一章提到说，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所以我们是不能否认的。什么是亏欠神的荣耀呢？什么是叫做罪呢？罪就是没有把神当成神来敬拜、荣耀、感谢他。所以我们要来尊崇我们的神。为是什么呢？什么时候会为？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很多人是父母，你的孩子如果一向这个你回来，特别是小女儿或者小男孩，或者看到这个爸爸回来的时候，有时候很开心说爸你回来了，但是如果哪一天他就都远远的不理你，你觉得有几种可能性呢？有时候是因为什么？可能他今天做错了什么事，他就躲在那个不想跟爸爸见面。但是其实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我们应该是能够在心里，我们常说我们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这也是神的应许。但是畏里面是有对神的公义至圣存着一个畏惧的心，在他面前不敢有不正的心思、不虔的言语啊、不善的行为，因为晓得我们的神在鉴察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神是在鉴察着我们，但他也不是一个什么警察，也不是公安，他鉴察我们是希望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因为希伯来书说，这个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益处。但是你告诉我怎么敬畏神呢？我知道敬畏是怎么一个意义，但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呢？第一个，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神是创造主。什么是 holy holy holy？ holy 的意思就是分别，我们神是分别。所谓分别的意思说，只有神，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他是神，他是创造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受造物，这个就是分别。所以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称颂。在诗篇一百零二篇的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敬畏神的名，神的荣耀。 敬畏神就是要将我们生命的主权能够交托他，而且要按他所喜悦的而行。我们今天常说，我们不单是成为这个神的儿女基督徒，因为神已经把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神把我们引进这个恩典，而且让我们站立在这个恩典当中了。所以呢，我们既然站立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就要背起十字架，能够来跟从主，也就是成为神的门徒。那第三个消极方面要怎么样？积极，我们要这个荣耀神，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可是消极方面，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要远离邪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神要我们远离邪恶。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三章七节跟八章十三节，来请。神恨恶邪恶，我们神是忌邪的神，我们神也是烈火。神爱我们，他会宽容我们，可是他 绝不纵容我们的罪。我们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能够不容易跌倒的。为什么？因为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常常将神的荣耀、神的圣洁摆在心里头的时候，在行事为人中，他就会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我们看到波阿斯在路德记第三章七到十四节，当这个路德夜奔大卖场的时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波阿斯没有趁机占便宜，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的啊，其实是一个危险的，因为啊，这个收割之后大家都想，哇，太好，我们今年这欢庆，我们今年有这个收获非常的丰富，所以就会啊喝酒啊做什么。其实当去的时候啊，如果波阿斯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实很容易的，路德是会被欺负的啊。可是呢，他顾虑到路德的名声，因为波阿斯的心中有神。那我们也看到波阿斯啊，对路德的回应里面，就是在路德记，如果你有圣经或者 iPad、iPhone， 你打开，你会发现就是在第三章的十到十三节里面，你可以隐隐约约的透露出，你会发现波阿斯对路德有这个欣赏跟怜爱之情的。好，那你如果从一些经文，这个波阿斯这个路德记虽然短短四卷书而已。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很丰富，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在里头啊。所以你会发现说，他是喜欢他的啊，就按，但是他因为敬畏神，他遵从神的律法，而愿意先将那个机会给他更近的亲属。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一个有权有势的财主，哎，当一个他所喜欢、所欣赏的女性出现的时候，一般人会怎么样？当然要想办法，这个如果有机会，真的是要追求，要做什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波阿斯怎么样？他先说一句，他说还有一个比我更近的属业至亲，他把他敬畏神，以至于他正直到一个他不会抢夺别人的机会。我们来看在，有一个社会学家，他就对这个十八世纪的两位非常有名的人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是进进出出监狱好几次的，酗酒啊，暴力行为啊。可是另外一个人到如今他的后代都还影响着美国的社会教会，这个人就是爱德华兹。好，他们夫妻都是从非常虔诚的神的这个牧养神的教会的家庭。但这个爱德华兹不单是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啊。那我们看见大家就在这个社会学家就做了一个调查，他说在他的后代当中，近千名的子孙当中，好，请看见出了多少的传道人、宣教士，300名以上，神学教授，还有140位的法官和律师，14位的大学校长，120位大学教授，60个杰出的医生，60位著名的作家，无数个成功的企业家、国会议员，以及一位美国的副总统， 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弟兄姐妹，这是很真实的。我们常说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神的应许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就的呢？今天你看到谁？爱德华兹，而且是真的社会学家去做研究调查报做出来的一个报告。所以我们看见说约兰丹这个爱德华兹他成为一个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人。那他也是在1740年，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或者这个教会复兴时的时候，你绝对会发现这一个人在美国的大觉醒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看见波阿斯，他不但是能够认识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将那个美好的属灵遗产传给了他后代，并且呢他也是一个敬畏神，常将神的话语、神的神自己摆在他心中。在他也是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我们今天读的宣召，让我们知道神的道是何等的宝贵伟大。为什么我们教会会一直在强调用解经讲道？为什么我们教会在强调成人主日学呢？为什么要强调儿童主日学？阿哇呢跟幼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为什么我们礼拜五每个礼拜或者礼拜六每个礼拜都还要来查神的话语呢？因为神的话语真是灵，真是生命，真是吃了，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是可以赐福。神的话语是可以祝福我们的。我们看到波阿斯，他遵照愿意造神的这个律法，能够开放麦田给贫苦的人。在利未记的19章第9节那一边说，你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也就是说要让寄居的寡妇的能够透过你给的你的分享能够得着这个生存，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利未记，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利未记好多的礼仪祭祀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们的神在几千年前，其实你就可以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社会公益，注重这个慈爱，照顾孤儿寡妇、年续人的神。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个一个对有在摩西在五经里面常常告诉以色列的子孙们说，你们要好好的敬畏神，而且你们要遵守神的律法，以至于使你们在所存留的地上能够世世代代的能够活下去，能够有蒙福。所以我们看见对以色列人来说，一个遵行神律法的人就是能够是敬虔的人。我们就知道圣经有句话说敬虔的心加上什么知足便是大力。所以敬虔对犹太人来讲是他们生活追求的目标。那我们看见这个神波阿斯是被神的话语所掌管的人，也就是神的话语成为他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他是照着神的律法去做事，去与人互动的。那神可以透过一个愿意能够来他愿意敬畏神爱神的人，能够来显出他的生命的一个美好，以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在他的挽留里面，他跟人互动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波阿斯真的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那在创世纪的1章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哈。所以你看见神在神的慈爱怜悯里面，神的创造男跟女在他面前都是宝贵的都是一样被神的话语来影响着。那我们看到在当代，神透过谁？忠信有能力的宣讲神福音的大人呢？你可以想到谁？我相信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哈。你会想到谁呢？格里汉牧师，格培里牧师他如今已经96岁了。在他95岁的那一年，就是去年，在他生日11月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叫《十字架》，因为 他这一生当中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喜欢讲到神的恩典、神的赦免、神的饶恕，我们需要与神和好。那他在有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盖洛普的民意，对不对？调查，然后每年就有一个题目叫做世界上十大最受尊敬的人，你知道吗？格里汉牧师十几次哦，都是被称为最受尊敬的人。其实坦白讲一句话，我现在这个传道人牧者，这个受尊敬度或者信任度其实有在减弱，但是格里汉牧师他却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十大最受尊敬的人当中的一位。为什么呢？因为他正直。格里汉牧师是一个能够将他所宣讲的道跟他的生命的见证结合在一起的人，也就是他的说跟他的做是言行一致，他不会在讲台上讲的是这样子，回去可能是不一样的样子，不是的。有一个记者啊，他就很不甘心，他就想说这个格里汉牧师这么有影响力，因为他到了100多个国家，然后就很想找他的把柄，他就做调查，他做了很久的调查，他找不到格里汉牧师可以让他抓把柄的地方，这是真实的哈，这个是有记者报道出来的。那另外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每一次啊格里汉牧师的那个布道会的时候，因为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就是带弟兄姐妹去做陪谈员，很多人会到前面相信神觉知受祝福，每一次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他都会一定会讲一句话，他说这些朋友，今天你们不是来到我的面前，今天你们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们是神耶稣基督给你们有福音的好处，是耶稣基督来拯救你们。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也是一个能够去听听用爱去关心，他虽然是很有名很忙碌，可是他其实是真的会去在生命中去关心他的一些弟兄姐妹。那他也是一个一个能够这个坚定相信神的话。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场合讲了一些话，然后有一个人就过来，他是丘吉尔首相。我说这个格里汉牧师活到现在已经96岁，你想还跟丘吉尔有没有同时代过？有。然后就丘吉尔就跟他说，他说谢谢你今天讲的话帮助了一个老人。格里汉牧师说，不是这个，是这一本神的话语帮助了你。所以他是坚定的相信一切答案都在圣经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成长课程或者自我形象的课程啊，我以前都会跟我们弟兄姐妹讲说啊，你们要花2万-3万块台币去上一些自我成长的课程或叫你成功的课程，可是你们知道吗？全部的会让你自我成长，会让你形象更健康，会让你更有自信，会让你成功，就是这一本神的话语，一切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我们也看见说，波阿斯到底有哪些生命的特质能够让我们来欣赏来学习呢？为什么路德记会放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主要人物在当中，让我们能够跳进这个圣经的世界，跟他们一起跃动，跟他们一起来思考，跟他们一起来经历神呢？也因为波阿斯是一个有好名声，如果你看在路德记的2章20节的地方，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跟死人。弟兄姐妹，拿俄米出国多少年了？10年有吧，回来就知道谁是一个能够不断恩待活人死人。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生命已经是言行一致到能够让人都知道他是有好名声的。这也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同工执事们也是有当中一个好名声。我们看见他也是神看重人生命的品质更甚于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也看见波阿斯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怎么他这个到 伯利恒来的时候，对苏格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这些人是不是仰赖他为生？是吧？可是他说了什么？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因为他知道是神给人有工作的能力，是神给人有工作的机会，所以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是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过常思想一个问题？不论现在我们在什么光景，特别当我们有工作的恩典，我们在家庭能够服侍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呢？我们是不是能够谦卑地说，神与我们同在，是神与我们同在，是那位怜悯给我们智慧的神，给我们仁义的神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能够工作，我们能够帮助，能够服侍我们的家人。那我们也看见说，神的原则是在软弱中成功地造出力量。我很喜欢这句话，在雅各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我们再读一次。这是非常美的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一句经文，因为一个谦卑的人在神那里有无限的资源可以啊，这个啊索取。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八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请。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鲁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普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好，这段经文你有机会你再慢慢的去思索。好，我们看见波阿斯是一个大有这个爱心的人，他的爱心是有以下的特点。好，他在言语跟行动，他不单说，他还有行动。他怎么讲呢？他在言语上，我们说他对这个路德有很多鼓励，称赞他这个爱婆婆的心，称赞他有高贵的品格。然后他的行动是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哈，那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喝仆人打水。”然后吃饭说：“过来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哈。”请再注意一下路德的角色身份是什么。好，一个大有权势的财主啊，今天随便讲说这个比尔盖茨，如果远远看到这个啊建农，他说：“哎，这个这位某某，你可不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同桌吃饭？”哈，有点类似这样，这么有权势能够注意到一个人，哈，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在行动跟言语，而且他是一个明处跟暗中都有这个关怀人力哈。那明处他就是他告诉路德说：“你不要往别人的田庄去拾取麦穗，因为在士师时代是一个任意败坏，是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所以路德她一个女子，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容貌应该也不是很丑的哈。因为这个普阿斯说，这个少年这个贫富你都没有跟。”表示他一定有某些外在条件还不错的，那可是他说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哈，那他并且说明他已经为他安排了一切啊，在吃午饭的时候邀请他，然后在暗处他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笼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让他任意拾取，不可吃喝他。你有没有看见他是在明处跟暗处中都有做？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明处表明我们对人的关心，可是呢暗中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很多人都是在暗中做很多这个神所喜悦的事情的。那他也是一个能够在细致跟周到的接备哈。那我们看见他关怀路德的安全，不要往别人田里去。伴侣要常跟我的使女们藏在一处，那你会看到说这个引导我的仆人在哪块田你就跟着那我的仆人啊。然后呢保护，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欺负你啊。那还有呢供应，你若渴了，你有没有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周到细致的人哈。然后他用造就的话安慰与鼓励路德。好，我们讲过了，他这个称赞他为婆对婆婆的爱心牺牲，还有他高贵的品格。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才是很有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常常可以给人吃给人喝，帮助人顺手做一些事，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帮助人，鼓励他，特别是有一些在失落里面在绝望里面的人，我们除了陪伴之外，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他的眼光能够转向神，并且让他知道说你来投靠神，耶和华的翅膀底下是满得他的赏赐。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人从一个失意、失落、沮丧、绝望的里面，然后能够因着你告诉他说有一位神是信实、是怜悯、眷顾你的，然后使他能够有一个对未来产生盼望。我们常说一个人其实在拿俄米上一次讲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绝望是他没有指望。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亲人就是生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想要去救他，用各样的方法。你大概如果知道家中有一个病重的家人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生到一个地步，任何的办法只要能够救他，总是会想办法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波阿斯竟然鼓励路德两个寡妇中的一个，让他知道说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是可以赏赐给你的，当你投靠他，他是信实的，他必要照他所说的要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这是帮助人，鼓励他能够来面向未来，是一个有盼望的未来，是一个有希望的将来。所以我们看见波阿斯是何等在这一方面用鼓励造就话来鼓励路德。弟兄姐妹，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一句良言啊，说的何以啊，是能够滋润人心的。我们看到这个齐格热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也蛮喜欢。他说：“责任使我们的事做事情称职，但是爱却使我们行事完美。”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服侍，在那个那，其实我们就说我们应该要这个服侍要忠心，要尽责，但是。只有爱，当我们加上爱心做佐料的时候，为什么妈妈做菜的味道不一样？也许你在外面也可以吃到大餐，可是很多游子回家最想吃的是谁做的菜？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总是觉得你在外面也许这个做的也很好吃啊，很有名厨的，可是呢当你回到家，你最想吃的是什么？有那一股，因为那是妈妈用爱心佐料。也许妈有时候在做的时候很累很烦，可是告诉你，总是有一股家的味道，就是那个爱的味道。我是没有机会再吃到我妈做的菜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要珍惜。就是现在如果说你有长辈跟你住在一起，或者跟你住得很近啊，不论是你的婆婆是你的岳母，珍惜他们有时候服侍在我们身上的。我们都很喜欢吃金老爷做的包子，就是你会发现，然后我们多家团契，你知道有多少妈妈很会做菜吗？这就是恩典啊。所以我们发现就是我们要珍惜啊，因为有爱在里头啊。那在路德记里有一个很核心的字眼，就是黑喜这个字。这个字可以被翻译，它是慈爱，被翻译恩惠、怜悯、恩待、恩典、慈悲、仁爱、恩惠、厚待、信实、良善啊。这是因为这个字，这个爱是因为神跟人立约而来的爱，它是一个坚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 说的话是不徒然反悔。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所以这个爱是有坚固永不改变的意思。那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那个爱是非常坚固，我们人会改变，可是我们的神是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为什么说神的话是那个典章，律法典章铭刻在我们的心上？什么叫铭文呢？铭文就是你可以贴在墙上，然后永永远远就是不会褪色，不会那个哈。这铭刻就有意思，说神的话也是那么的宝贵，我们神的爱也是坚固的，不会摇动的哈。所以是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的爱是非常的也是一个有神的爱显现出来的一个爱哈。我们看到波阿斯，我们一起来读二章十二节哈，这是今天的经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到波阿斯一到这块他自己的庄园的时候，然后问候完这所有的工人，然后他就第二章你就会看见说这个人是谁，一个这么有才有势，然后这么多庄园，他竟然能够发现有一个女子在那边十岁，请注意十岁人多不多啊？多，而且每一年一定都有新的人啊，但是他却知道，所以你可以发现他对他的环境，他的掌控度，他的这个管理是非常的细致，而且是有敏锐，有洞察力。我们有时候从经文当中，这个就是生活应用，好，就是能够发现说一个有眼光的领袖是一个无所不能，他要有一种信心，而且他能够看到满山火车火马，你知道吗？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谁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的？那是不是属神的人，属灵人？好，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神的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所以呢是一个有洞察力，他可以用信心的眼睛哈。有一首诗歌《远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哈，那是以前好久以前，我蛮喜欢的哈。就说我们要能够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有时候在乌云上面，包括神的恩典作为。好，神的覆庇还是在上面，那也要走出，有时候在走一些高山低谷的时候，圣经在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说，他带我们趟过什么水火，就说我们趟过水火之后会到哪里？丰富之处。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有时候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带领跟作为啊。那我们也看见他鼓励这个路德哈。有眼光也包含就是说乐观和希望哈，那悲观的人看见每一个机会都好困难好困难了，可是乐观的人却能够在每一个困难中看见机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在哪一边，你是看到每一次危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成为祝福我们的转机啊。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洞察力，然后在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可是他却是跟工人一起工作啊，也跟工人，那当然你说我要分层负责没有错，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一些领袖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做干活，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士气？有没有感染力？很有感染力。你们知道那个日本哈，在他们是第二次世界的战败国，对不对？那曾经就是很多的时期是很困难，可是他们很快就崛起。到如今这个所谓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经过一些的波荡，他们有一个特质，整个全国的人家常说日本人是怎么样，很勤奋的民族。为公司忠心啊，以前都是一辈子，很多人都是一辈子在同一家公司就做了很久，现在当然比较难了。我们看见哈，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只来，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来请。特别是要当领袖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来服侍人。好，那我们看见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服侍人生命。我们说我们从亚伯拉罕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服侍人的生命。好，我们也看见波阿斯是一个诚信的人，他承诺了路德， 然后他就去完成那一件事情。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什么是正直？好，在希伯来文的字根里面是具有某种实在的扎实的特质，不是虚饰的。那在教牧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个做监督要无可指责。哇，老天哪，无可指责，请告诉我全天下有谁是无可指责的呢？那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只有谁是无可指责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没有犯罪。在希伯来书说他没有犯罪，可是他也受试探引诱，但是他确实能够不犯罪。我们看见就是无可指责的意思，指的就是怎么样，当我们失败了就要说出来啊。正直就是不隐藏自己的失误，不好表现的好像完全没有犯错。我们的神他是慈爱怜悯的，他赦免我们的罪，可是有一个条件，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要面对罪啊。爱大赦免也大，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会犯错，但是只要我们到神面前，真是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如果我们不面对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去承认我们的罪，那个赦免没有办法下。神宽容我们，可是他不纵容罪恶啊。所以我们的神是烈火，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无可指责，不是说我们都不犯错，而是当我们犯错之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好，格里汉牧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好，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拿掉一些的器官。好，那或者我们这个有时候财务会有一些的损失啊。我知道前两年有些人的地下室水淹了啊，你财务上会有一些损失。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你花了很多很多功夫建造出来的时候，你却失去了，就是如果我们失掉我们的品格，我们就全部都丧失啊。我在被布道陪谈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初觉智的就问我说，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你这个有一些基督徒哈，这个行为，如果基督徒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就是很难哈。因为当然有时候我们陪谈，他在上面虽然觉智，他上去下去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很想问的。那其实很多人有时候会被基督徒的一些行事为人这个非常惊讶的哈。那这个也同时在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诚信，就是那个品格。因为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得到全世界一切，可是有一件事情不可少，就是上帝真的很注意很注重我们生命的品格啊，这个是比一切什么都要宝贵。那我们看到波阿斯也是一个能够果断有清楚目标，他就果断的去做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四章九到十节。来，凡属以利米勒和基年马伦的我都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所以我们看见波阿斯很清楚，他要帮助这两个寡妇，他有清楚的目标要帮助，所以他在一天当中，他就去把这个所有事情都这个很有效率的去完成了。这也是在三章第十这个路拿尔米说的三章十八节，他说：“米拉，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做成这事，一定不休息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人如其名，他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哈。那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人跟敏捷这两个字有关系的，我自己体会到，我觉得他做事都会蛮有效率的，很有意思。你知道中国人这个帮孩子取名字，跟这个犹太人其实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是有一些期望，一些期待在里面。犹太人这个起名字是很讲究的哦，因为一定是跟他们近前度也很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属灵领袖是不单是要清楚目标，而且他是能够充分的利用机会才能啊，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或善或恶来受报。好，我们也看到波阿斯，他是一个很有勇气哈的勇气，就是要针对正确的信念。勇气绝对对跟道德有关的。今天活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很多事情是完全是跟这个圣经原则背道而驰。你们吃过福来鸡吗？有谁吃过福来鸡的？他因为那个 CEO， 他曾经在那个就是有一次广播电台这个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们家庭世世代都是家族经营，他们是照着这个圣经原则，所以他说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啊，结合，神圣的结合。结果你知道吗？当他那个话一出来之后，好莱坞的影星还有一些律师什么就开始攻击他，说要抵制，不要去吃福来鸡。就有一天就有叫做福来鸡日，几万人到一些他们的福来鸡，连格里汉牧师都去吃。他说我们要支持传统的婚姻，一男一女是神心意，是神圣的结合。所以我们会看见说勇气是跟道德是有关系的。那一个有勇气的人并不是表明他没有恐惧，弟兄姐妹，其实真正勇气是可能在我们的一些选择里面是甚至是混乱啊。这个金恩民权领袖曾经讲了一段话，说一个男人怎么知道他有勇气呢？啊，并不是在追老婆，追老婆有时候的确要很有勇气的。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啊，勇气是不是在我们安逸跟舒适环境中找求出来？勇气常常是在那个艰难跟混乱的环境当中，你能够坚持神告诉你的神的原则，你能够有那个道德的承担力，那个就是勇气。所以勇气是跟我们的生命的宽广度是成正比的。那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怕，如果神很清楚让你有神的话语作为这个根据的时候，你清楚了，你沟通了，你觉得神就是让你做啊。那还记得谁曾说这个只留下我一个人吗？有吗？还记得哪一个先知？但神说什么？有未曾向巴黎起席的有7000人。好，所以我们真的是为神而活。我常自己有一个体会哈，因为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哈。那以前我当神学生的时候，那时候第一个神学生是20来岁，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们学校在我们新生训练第一天，我们的这个训导主任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代表某某神学院，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有这个神学传道人这个学校的好榜样这个，你知道我被那一顶帽子扣了多久？扣了几十，真的很多年。我曾经拿拐杖3个月，然后骑着50cc 在台北的街道，当时在做捷运，然后这个小小的打可达那种小小的，然后有时候因为台北常下雨，虽然没有基隆那么多，可是呢其实也很危险。然后我拿拐杖那3个月当中，我骑机车去实习，我从来都不敢请假。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年纪越大，我反而是我更加的敬畏神，我会思想神要我怎么做。对人其实我坦白讲，传道人还是很受这个弟兄姐妹的期待也好啊，建议也好啊，各方面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会受影响。但是有一件事我就越来越学习到，我越来越敬畏神，我会想神怎么看我，神怎么看我，在他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那我对人我就不再那么怕了，但这个是我自己会这个心里的话，就是但是我是从这个道德的勇气上啊，因为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在外面要生存要生活，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在事情上有所挣扎，有所要做选择的。那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其实是在一些环境产生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选择。就刚才跟我说的，我们的怎么做选择都会影响，甚至连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什么都会受影响。我们看到神立约的精神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到一个整个民族，神因着路德和普阿斯祝福了这个以利米勒的家庭，进了属业至亲的姊妹室。神也赐福了因着他们的委身相信神，然后祝福了整个以色列国。在路德记最后的家谱都不是枉然，家谱也不是只是名字在上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提名召我们的神，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神所宝贵所独特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成为整个人类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如何透过一个与他建立亲密关系，而且是把神放在心里面荣耀，而且是能够把生命主权交给他的人，然后让神的话语来掌管他整个生活，这样的一个人，神赐福透过他祝福很多人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86篇第9跟1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上帝。耶和华啊，请掌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使我专心敬畏你。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走在他所指教我们的道上，让我们一起能够来专心敬畏神的名。在约伯记22章21节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神赐福你，请大家站起来。走在你的道里面，
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
主的恩惠。
为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脚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
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与神亲密的时光，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感谢，谢谢你，他用恩福铺满我们的路径，求神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他，更多的敬畏他，常将他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来行他的道。我们当中，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我要在这时候特别邀请你来为你的儿女来祝福祷告，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交在让他们走在神的道中。如果他们现在的光景有一些困难，也特别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你的儿女祝福祷告，也或者为你的家人来祝福。父神，谢谢你自己的爱，谢谢耶稣基督在我们十字架，好像我们今天唱的歌一样，当我们要纪念未来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纪念受难日的时候，我们再次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的时候成就何等大的恩典救赎，为我们牺牲是何等的大。阿爸父神，愿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充满，来陪伴我们的家人，陪伴所需要的人。父神，我们真是来呼求你来帮助我们，真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与你建立亲密关系，而且常常行在你话语中，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我们把我们当中所有为儿女的祷告，我们求神你照着你荣耀的应许，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向你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赞美，谢谢你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